各位大家好啊，晚安。对，今天我们是心理本质第789节。那整个赛斯书里面呢，只有心理本质的这一章，他提到一个东西叫目前状态。目前状态，那目前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知道目前状态，跟不知道目前状态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会每个人会觉得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那我所处的环境，那听说是我的信念、我的感觉在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那可是赛斯又讲说，你现在的目前的生活，我们要心想事成嘛。那心想事成的话，就是要坚强的意念，然后要持之有恒。那在这一章里头呢，赛斯整个把它翻盘掉，不是这样。好，蛮好玩的，就是赛斯对这个我们在讲说怎么样去创造实相，在这一章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应该算是非常彻底的一章，因为他也提到哈，他提到说他说我所称为的那个梦前状态，实际上永远你们都沉浸在其中，就是我们是沉浸在梦前状态，那梦前状态呢是在梦之前的状态，所以他说你是醒的或是睡的，你是死的或是活的，但他说呢，你都在梦前状态里面，你都在梦前状态里面。那梦前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他是说是一种直接知晓 ，direct knowing。那什么是直接知晓呢？比如说像灵感的来源，你可能不是从来没有学过这个东西，可是。突然有一个灵感，突然有一个想法，那灵感跟想法实不实际？你说灵感跟想法好像不能称为产品，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好的灵感或者好的想法，基本上它可以改变你的一生。那现在是我们很习惯用一种思考方式，就是我的经验跟我以前曾经有过的想法，那才是我的。可是赛斯在这里，他脱脱你需要把你这个想法打破掉，好，因为。我们的实际人生呢，它来自于你在梦中的选择。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做梦是给你一个无限的可能性。比如说，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的自己，你有一个不幸福家庭的自己，你有一个健康的自己，你有一个不健康的自己，你有一个漂亮的自己，你也有一个不漂亮的自己。总而言之，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可是，在做梦当中呢，其实你的选择它是说是非常精密的，你是非常精密在做选择的。好，那在梦前状态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直接知晓，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所有你创造的东西或你想的事情，它是被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同意的。那你说，可是我被车子撞了，难道是我同意的吗？是吗？好，我今天发生。家庭不幸的事件是我同意的吗？我们回过头来谈，因为作为一个人，人是一个意识单位，那作为一个人呢，作为一个灵魂，他有无比的想要经验的胃口，你什么样的经验你都想尝试看看，所以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假如说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那假如这个世界你真的可以心想事成的话，你是按那个钮的人，你的手是按着那个钮的那个人。那你说，可是我有意识的自己，我不想发生这个事啊，我不想这样子啊，我想有钱啊，我想富啊，我想这个漂亮，我想长寿。对不起，但是问题是，你涉及你自己的选择，你怎么去选择你的人生？他在这里讲的真的非常清楚哈。那目前状态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广义来讲的话，它是包括生跟死两者，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生死轮回，佛教讲的轮回，它就是在我们所谓的梦境跟实境两边在转，架构一跟架构二。我们的世界如果是叫架构一的话，那么我们在梦境里面叫架构二，或者是说我们在心灵的世界里面叫架构二。 那目前状态呢，它是超乎了架构一跟架构二，它跑到架构三去了，哦，就是离开了轮回的那个世界叫目前状态。那他说呢，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参与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参考架构，我们每一天都有参加。虽然我们在梦醒的时候呢，我们只有带一些跟我们自己有关的资料回来给我们的肉身，比如我醒过来了，啊，某些事情跟我有关，哎，我想起来了，或者是说，第二天的白天呢，我经历我昨天所做梦的事情，好。但是他说非常重要的哈，哦，非常重要的是说，就算你记住你的经验或知识，还是没有。在实质的其他层面当中呢，你的知识跟经验在那边都在成长。哦，比如说我现在假设说我对演艺有兴趣，我对种花种草有兴趣，那你白天也许学了很多演艺方面的事情，可是在梦中呢，你其实是在那个梦的世界里面，你继续在成长你对演艺方面的知识。好，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一点点的觉醒，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白天跟夜里头我们同时在使用着我们的这个主观意识，而能够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哦，他说就算在我们的实质的一生当中，你的经验也没有局限在传统的实质世界里面，啊，他说一般的事件，哦，它会发生在其他的层面，那由创造性的冲动升起的。赛斯给我们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人生作为一个人，你身为一个人，你是在品尝你的结束，你在品尝你的感觉。作为人，你是在品尝你的感觉。那任何你的品尝的感觉呢，它基本上都是创造性的。那这个创造性从哪里来？它是从你更深层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的梦境，或我们梦境后面的那个叫做梦前状态来的。他说呢，这样感觉上好像我们是没有受到，就算没有自主权嘛，对不对？因为你的事件是从梦中来的，那梦中的事件呢，是从梦前状态创造出来的。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我们怎么想怎么做是没有用的呢？他说不是，他说你对事件不是没有有意识的控制，反过头来讲是按照你的信念、你的感觉、你的目的跟你的意向所形成的。意思是说，你到大观园，你到博物馆，你到宝库里面，那你今天要抓劳斯莱斯回来，或者是你今天要抓如意郎君回来，或是你今天抓任何你喜欢的东西回来，不是你在那边被安排的，是按照你的感觉、你的信念、你的目的跟你的意向。那感觉排第一啊，好，感觉是最重要的。好，你内心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因为那个叫情绪推力，感觉最重要。然后呢，信念是什么？信念是你信以为真，你想那个是真的。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好的婚姻，那么你认为说男人都没有好东西，那这个信念上会出问题，好，它会变成一种拉扯。那目的呢？比如说我想要富足，啊，可是问题是你那个，对不起，你的目的却是一种恐慌的目的，那这样的话它也是形成拉扯。最后一个叫意向，那什么是意向呢？意向比较难解释的哈，我们说是我们的意识，对不对？其实不是，它讲的是你的选择，也就是说。今天在梦里面，你有无穷的可能性让你选，结果你选的是不要这个，那个是你的意向。而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就像 就像有方向走的马车一样。如果你的感情、你的信念跟你的意向是同一个方向的话，那事情没有不成的。可是如果你比如说这样讲，我又希望我的身体很好，可是呢我又在想说身体没有不照顾会好的、哦、身体一定要好好照顾才会好，你不相信天生身体会好，那是不是你的信念跟你的意向是往两边走了？所以真正心想事成的话，它是告诉你你的意向、哦、你的信念跟你的感觉要合一，感觉不合一没有用的啦、哦、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你看我虽然跟你讲有一个梦中，梦中的这个梦宇宙，那梦宇宙呢它是实质宇宙的形成物，那在梦宇宙后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就是所谓的梦前状态。可是不管是梦前状态是梦状态，就好像你进到宝库里面，随你拿的，今天你会碰到一个对你天大地大的这个贵人、哦、然后突然间因为碰到他以后什么事情都变了，有没有可能？我就发生过啊，我刚来美国我就碰到一个贵人、这个人他一直用父亲对孩子那样的状态在照顾我，我不晓得为什么会碰到他，但他很照顾我、哦、他现在已经刚刚没有在公司上班了，可是我其实我常常会想要去看他 也去看他、哦、那你说碰到一个贵人跟碰到一个恶人的话，对人生会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不同？你不需要太多人嘛，你身边只要有一两个贵人的话，然后不断的扶持你的话，你是不是你的生命充满了幸运，充满了富足，对不对？那问题是你怎么去选这个人在你身边？在赛斯书他提到说，你的每个想法就像广播电台对外广播，我要贵人，我资格，我 qualify， 有贵人来帮我，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者。那么这个贵人他会从很远的地方不知怎么的飞过来帮助你。好，所以他提到的就是，其实这一章应该谈到应该是所谓的心想事成、啊、但是他的心想事成的说法蛮奇怪的、哦、你看看后面他怎么讲，他有点奇怪，而且看起来、你如果不仔细看会觉得他是冲突的、哦、他说呢，使得事件真实的内在资料、哦、是从这些源头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明天我会碰到一个、哦、对我来讲帮助非常大的一个人、哦、明天我会碰到，那这个碰到的这个人呢，他从哪里来？你以为明天偶然或巧合碰到这个人吗？不是的，不是、哦、他是从其他的源头来的。什么叫其他的源头？梦，梦的宇宙，还有梦前的宇宙，也就是更深的神性的世界来的，从更深的神性的世界来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层层包围的照顾之下，完完全全是你的心态、你的感情在创造你的人生。好，那我们很快的常常会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说、啊、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或者我很不幸，对我很不合理。但是当你产生那种受害者情节的时候，不但对事情没有帮助，还会把整个事情都搞砸。为什么？我等一下他这里等一下讲得非常清楚、哦、他说你们大多数的人呢、不太觉察这个基本的神秘的本质，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去想要研究内在的组织，我们只看到外在，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内在的组织。好，我这样讲好了、哦、我们的任何一个小细胞是不是原子电子构造成的？好了，那我们的器官是不是由我们的细胞组成的？那我们的器官是不是组成我们？那我们会不会上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意识体在组成着，就是像我们是它的细胞一样？好，我们自己呢，这个星球会不会也是其他细胞的一个原子跟电子？好，因为它都是合作性冒险，它完全是合作性冒险。而且你看哦，每一种生物它只要有一些技巧，它其实是继续在传承的，不然 DNA 不会再演化， 对不对？我们跟猴子的 DNA 很相近嘛，那我们显然是从猴子那边拖一大部分的 DNA 来嘛。那我们甚至从阿米巴变形虫那个变形虫啊，最简单的那个变形虫，它跟我们有很相近的 DNA。好，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觉得赛斯的这个理论跟这个说法哈，还蛮可信的。因为假如说连我们身体的 DNA 都可以从其他的生物而来的话，那我们的精神 DNA 不会是从别人来的吗？我们没有精神的 DNA 吗？如果没有精神的 DNA， 我们怎么会按照我们那个某些特质在成长呢？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真正来讲的话，某一特定的世界的过去跟未来提供一个厚度，然后一种在时间里面的深度。讲穿了，是为了要形成世界，为了要形成世界，所以很多人参与这个世界。啊，讲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演戏嘛，所以先要演这个，我们世界把它当作戏码好了。好，我们现在演一个罗密欧朱丽叶，好了，那 Amy 应征罗密欧，那 Emily 应征朱丽叶，好，那两个人在这个时空里面，然后演得非常激情哦，那个是个事件，罗密欧朱丽叶是个 drama， 是个事件。好，那其他人因为有这个事件，所有人按照他的感觉去参与这个事件。好，这个是很特殊的一种赛斯的观点啦。也就是说，但是我们对事件没有觉察，因为事件它跟过去跟未来，它会提供一个厚度。什么叫提供一个厚度呢？厚度就是很多可能性，一个厚度，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出戏叫罗密欧朱丽叶，可是罗密欧朱丽叶最后可以演成两个人最后 happy ending， 可以吧？可能很多那种电影没有人看就是了。他们一般我们在看男女爱情的话，最好能够悲伤到不行，然后让你痛哭三公升的眼泪，然后你就说好过瘾了。好，你看我们的那个梁山伯祝英台是不是？还有你看我们的 Titanic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 Madison Bridge 对不对？都没有结合啊。可是那个没有结合的那种未完成，好像是个未完成交响曲一样，它留下很多的回忆，留下很多的瑕疵，对吗？所以事件是有厚度的，它有可能性的，然后它在过去、现在、未来当中呢，它变成一种时间的深度，从前面演到后面。比如说罗密欧朱丽叶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演出来，当时人看跟我们现在人看感觉不太一样，对吗？我们现在人会觉得说，那怎么那么傻？那什么？就像如果你是美国人的话，你想说啊，婆媳问题，什么叫婆媳问题？我不懂你们那什么婆媳问题，婆媳还有问题哦？他们不会了解吧？因为时空不同，时空不同的话，对事件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时间里面，它还是有深度的。他说，一件事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可以逃过你的注意的。我们发生，你这样讲好了哈，比如说你的爱人跟你说拜拜，我现在有新的恋人跟你说拜拜，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那件事情没有，然后他爱上你，然后非常相爱？他说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你当时做了一些不同的选择，所以那个事件逃过你的注意，你以为说哦，我抓拍你来，啊，我真的是受害者，好，但是受害者的背后，你一定有受害者的情绪。那这个力量在哪里？在找出你那个受害者的情绪。好 ，OK。他说呢，可能性是对你的感知同时存在，这就是讲这个意思嘛。什么叫感知？感知就感觉啊，你的感觉，你感知的东西，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比如说这样讲啊，如果在你的信念里面认为说男人是不可靠的，那这是一种感知嘛？那这个感知会不会在你内里头产生一种情绪，一种心理结构？而这个心理结构呢，它变成它在创造可能性，那可能性呢是都有。他这里提到说，那些可能性同时对你的感知存在， 意思是什么？你可以选健康啊，你可以选美丽啊，你可以选长寿啊，你可以选富足啊，你可以选有人爱啊，可是因为你的感知却显了相反的，或者是其他的。好，他再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在一个令人目眩的展示里，从无限的视角觉知这个世界，我们在选择我们的人生世界呢， 在我们的无意识当中，在我们梦境里面，我们选的那个事件啊，我们选的人生的发生的故事啊，我们的人生故事啊，他说像展示架里面展示的那么多，令人目眩。你不是一条路，你是充满着所有的可能性，是令人目眩的展示里面呢、啊，你从无限的视角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哦，你随时改变观点，概念改变了什么，经验就改了嘛。好、哦，你概念改，经验就变啦、啊。所以你可以什么？既然你概念可以改，经验就可以改，就表示什么？表示你的选择权是无限的。好，那摆在你面前的是什么食物都有，你爱吃什么挑什么吃。如果人生的经验、亲密关系、财富，假如这些像一盘菜的话，那就是看你挑什么菜来吃。他说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呢，他提到，他说你无法有意识的抓住这些资料，更别说跟他采取行动。请问什么叫有意识的抓住这个资料？他就告诉你，无意识就可以抓住资料，无意识才能抓住资料，有意识抓不住资料。我要快乐，我要健康，我要满足。拍谁？那个要的背后藏的是不要，对吗？要的背后藏的是你没有嘛，是不是？那什么是无意识呢？我本来就健康啊，我本来就很漂亮啊。你们哪个人看我不是漂亮？我本来就是个天才啊，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是很幸运的。我本来就是好人，我本来就是该被人家照顾，我本来就是公主，我本来就是幸运儿，那叫做无意识。他这里藏了很重要的资料，你有意识抓不到这个资料，更不要说采取行动。你要怎么采取行动？你要无意识才能抓得到资料，啊，也就是说，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怎么样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能够真的深深的种下一个东西，就是。阿拉是幸运到不行的人，阿拉是美丽到不可人见人爱的人。哦，那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那谁来建立这个概念给你？赛斯，因为往后你就看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哦，从这张里头，他告诉你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哦，来，我们来继续看哈。你不能也同时维持你特殊的独特心理姿态，因为。你要那个特殊的、独特的性，你要同时维持，要采取意识，比较难的哈、哦。可是你仍然可以利用那个层面、那个深不可测的资料做基础，去形成你的实相。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抓来用了、哦、所以呢，他说到某个程度，你的做梦状态连接了你认知的生活以及你更大的次元、哦。他开始在讲你怎么去做了、哦、那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做梦状态，因为我们很忽略哈、哦，原来写剧本的是在后台，也就是说，我们写明天的剧本的、后天的剧本的、大后天的剧本的，好、哦，我明年的幸运、后年的富足，这些剧本在哪里写呢？在梦中写的，在梦中写的，在梦中做的决定，好、哦，所以我们做梦状态直接连接到你认知的生活。好，而且是更广大些。你知道，在梦中，他你是完完全全的怎么样？没有隐瞒你的感受，对。我们在白天哦，你高兴你会说，哦，很棒啊。你要不高兴你会说，还好啊，对不对 ？Good morning,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对不对？你一定会说，好啊，不错啊。哎 ，Emily， 你觉得过得好吗？不错啊，对，那个不错啊，但是。你如果是梦中的话、哦、如果有人问你 Emily 好吗，你说我想踢你一脚、哦、是吗？所以变成就是说你在梦中的感觉、哦、 它很真实。你恐惧的话，你会可能梦到大蟒蛇，可能梦到没有穿衣服，哦，可能梦到被鬼追，会被狗咬，啊，哦，因为那个是象征意义，就是完完全全呈现你心中的恐惧，然后亲人死亡，啊，哦，因为那些感觉哈，哦，很真实，你完全没有办法隐瞒的。那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觉知，我们并不太知道，我们不了解到说，其实那个东西是很重要，因为从里头你去观察你的梦中状态，那么你就知道说我大概是怎么想的。如果你还看不出来你是怎么想的话，你看眼前的生活是怎么是什么样。如果你旁边绕的都是帮助你的人，然后快快乐乐的人，那 OK， 你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旁边绕的都是欺负你的人，那你要想想看，我到底是什么想法出了问题的。所以他说，这个次元啊，是你醒时生活的泉源。赛斯哈，在每一本他的书里面，在每一部他的书里面，都一再的强调，梦的次元是我们醒时生活的泉源。那么，做梦涉及的比你们知道远较多的资料输入，各位，输入提引。资料输入，意思是说你在做选择题。可是你既然一辈子在梦中做选择题，你一辈子都不知道你怎么选的，有怪念王，对吗？我老是选那些不要我所不要的，然后让我被环境痛击。好，他是你提到，哦，在梦中，你比你知道的远较多的资料输入 keyword。secure，哦，那种资料的，谁来打我？赶快来欺负我！哎，赶快来扮演一个让我受害的人啊！你，哦，这个就是资料失误。他说呢，当你做梦的时候，你显得比显实眼较多的资料啊，哦。虽然那是一个不同类的资料，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接触的当然比较多嘛。你看，恍然一梦，15分钟就可以过一辈子了。所以在梦中呢，可能一瞬间。你已经想到好多事，碰到好多人，然后做好多的这种不同的角色，对吗？所以显然在梦中你处理的资料比在醒时东西醒时的时候多吗？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你从那些资料里面形成你部分的梦，而梦本身再被处理，变成你醒时认知的材料。赛斯是梦学专家，但是我们不晓得做梦原来能够这么严重的在影响我们的人生，因为从那些资料当中被进一步的处理，谁处理？你处理，不是别人，然后呢变成你认知显示的一些材料。那他提到说，那做梦呢，做梦就像戏剧一样，它是非常复杂非常艺术化的成品。那梦的戏剧呢，代表梦前状态的其他事件，这些事件是天然状况，超过你所能理解的。我们不要说是梦前状态了，我们连做梦状态我们都不理解，对不对？那可是做梦状态还有一个，做梦给你人生的所有可能性，那梦前状态给梦世界所有的可能性，所以后面那个舞台提供所有的材料给我们，可是我们每天却参与这个样的作业。好，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理解这种天然的状况，可是这种事件并没有被遗失，它会被转译成梦，有没有？梦前状态的那些事件转译成梦，然后当我们意识回来的时候，接近本体的时候呢，每一个梦都以密码的方式，以更大不可解的事件的象征，哦，准确的产生，然后以至于跟你的亲密生活有各方面有关的面。这个意思是说，你看哈，哦，我们的肉体的成长是按照什么？我们 DNA 的密码，对吧？哦，比如说我们昨天去看啊，Jeffrey 啊，哦，刚生出来的小赛斯。那小赛斯生出来，我们知道他会怎么长，对吗？因为那个是有一个密码嘛，他有一个成长的路线，对不对？ 那你的梦呢，你每天做梦醒过来之后，那个梦你的决定啊，它变成密码，这样了解吗？它跟 DNA 一样，它在心灵上变成一个密码，而在这个密码当中，它在白天里面这个密码会变真的，会变成一个实际。但因为是密码，所以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朋友问我说，我梦到我妈妈死掉了，那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会反问他说，那你觉得你对这个梦的话，你的真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啊，那个就是，实际上的状态，啊，因为它是一个密码的方式了，啊，但是如果你一直都保持那种，简洁性的话，那么你很容易的发现到说，梦境跟实境怎么样操作到最好？而事实上，梦境它其实是什么？灵感的来源，问题的解答，比如说。我今天公司交给我一个企划案，叫我做一个某个事情，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你把这个问题带到梦境，如果你有经常在做这样的一个游戏的话，你可能一醒过来就得到答案。所以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各位，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重要，因为你醒过来回到本垒以后，脑袋最清楚，而且对事情的感情是最真实。我常常会醒过来以后发现他说，啊，原来那件事情跟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最近有这种感觉，啊，你知道吗？因为他会给你很清楚的 hint， 千万不要忽视早上起来那一段时光，啊，让自己安静。为什么很多修行团体在早上要做早课，啊，因为早上的时光是你刚刚从你的信息场那边回来的，那个信息场给你的感觉是很珍贵的，里头有密码。可是如果你不重视它的话，十分钟之后就忘光了。十分钟，大概最多半个钟头，你没有记了，打死你都记不起来。我说某些啦，但是很深刻的，比如说很痛苦的那些经验，你可能会记得一点啦。所以你每一天哈，其实我们在做跟人家做竞争啊，在社会上跟人家做竞争的话，你不是只有我用智力跟你拼了，啊，没有用的。你要用什么灵感，用梦境，因为梦境就是资料信息场。我们现在如果说是在写地理说啊，吐鲁番洼地多少温度，然后湿度多少，那个记那个东西太晚了，上网就可以了，对吧？你只要写吐鲁番洼地，啪出来图片样子，季节变化，温差什么都有，什么都有，骗不了人的。像我前一阵子到科罗拉多州的那个布兰卡，对不对？那夫人跟我说，那个地方都不太下雪。我看你零下27度，怎么会不下雪呢？现在都是零下十几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来讲的话，你只要能上网，什么资讯都拿得到，对不对？好，那现在的地球上的网，是很小的网，那真正更大的网在梦境。但是你要会用，你要会用，你要会使用，你要知道那个方法，你要知道怎么去 search。那这里他有教你怎么 search， 到后头。然后他提到，他说我们的梦境有这么样的亲密，跟我们的生活有那么样的关系，那每日的事件一部分的是这些梦的资料所形成的，所以我们每天的事件是梦的资料形成的。那么你的实质生活的每一个事件，也是另外一个否则不可解的事件的象征。什么叫否则不可解？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因为梦境的这种不可解的事件的话，那你白天的事件那个也不可解啊。你假如把它知道是你梦中所做的决定的话，就可解嘛，不然就会不可解嘛，对吧？所以他说呢，没有任何方面否认你所想的事件的有效性啊。他说你就对事件就完全没有操纵的能力，只是因为你所有的肉体活动立刻改变了存在的所有面层面的所有的关系。 是在提到吗？我们的白天生活被梦的选择，我们自己的选择影响嘛？那梦的选择后面有一个梦前状态影响，对不对？好，但问题是，他这里提到说，你白天的肉体的活动，你的感觉、你的做法、你的一切，同时也改变各层面。所以各层面就是梦的层面，梦前状态的层面。举个例子来讲啊，你在路上，结果碰到阿米古抢劫，那刀子顶着你的脖子，那白天的那个事件发生，白天的肉体受到惊吓，你晚上会不会做噩梦？会吗？所以意思是说，互相影响啊。你而且不但是互相影响，你白天所做的事情，你其实也是直接在灌进去你那个要演的剧本。那怎么去证明这些事情呢？他说，我们来看看大多数所熟悉的那个叫灵感。有些人他不是作家，有些人不是画家，有些人不是诗人，有些人不是音乐家，像我就不是音乐家。可是突然间有一段时间突然变了样，方形了，变了样子。也就是说，你虽然不是音乐家，可是你突然间写作出一首诗、一首歌、一个音乐或一个素描。这我们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现嘛，红通，对不对？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也创作很多的音乐嘛。我没有学过音乐啊，但我的音乐还蛮好听的。那就是说，其实这个资料从哪里来？它似乎无中生有，可是呢，似乎从通常思想的范围之外浮现出来。所以你不是你自己，你有一个魅力，你有一个 support 你的，按照你的感觉 support 你的无形的力量，而那个东西你可以用灵感的方式出来。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那个东西常常会像明天的朝露一样，太阳一起来就没有了，很可惜耶。你随时要去记这些东西，随时保持自己的想法充满着灵活性，充满着方向。他说呢，而已知寄来的那一刻呢，似乎充满着了解、喜悦、悲悯跟一种艺术的倾向。他是告诉你说，当你跟你的心灵接触，当你跟你的内在接触，那么你会突然间有一个什么喜悦的感觉、了解的感觉、悲悯的感觉。我想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这一段。比如说你听到某一段某个大师在说话啊，他讲的你感觉上你好像你跟你的自己能够完全存在了，那个安全感突然间放下来了，小我突然间不见了，那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喜悦、一种悲悯，那种倾向会出来。那他说呢，那些歌啊、诗啊从哪里来呢？好像就是这个人突然知道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今天这些资料在你身上出现了，你会说什么啊？不会重视它了，反正就是没什么了。突然间想写一首歌，你也不会那么在乎去把它写出来。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比如说我那一天在讲说，我背过里面放银换来卖，你接受，这个也没什么啊，也许过几年人家用这种生意赚大钱，才在那边跳脚，这是我发明的啊，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做嘛，天下没有场外的奇人啊，所以他们的经验可以说是由内而来的知识，而非外来的资讯，这一点很重要，各位，我们的知识不止由外而来，我们的知识是可以由内而来。也就是说，你到梦中，当你影响、当想象力充分发挥的时候，你是在内在的网络上网。你只要愿意，你只要习惯在内在网络上网的话，那个真的是无比的知识跟经验会在你身上发生。他说呢， 那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的啦。哦，他说在晚上你要睡觉之前，哦，你并不知道你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梦，可是它就发生了嘛。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形成嘛，对不对？那怎么发生呢？是你的感觉，按照你的感觉发生的嘛。好，那么一个灵感就这么来了。那这灵感怎么来？感觉啊，各位知道吗？你要有灵感，要有感觉才有灵感啊。没有感觉，你没有灵感的。好，常常有灵感的人，就是常常有感觉的人啊。那有人是写梦的书啊，那在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呢，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有那些预言家啊、先知，他会预言一些预知性的梦，或者是说一种啊对未来的事情的预言的那种典型报道。他说，每个梦的程度其实都在改变实质世界，也就是说，梦它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做这种预言的工作了。好，那一个创造性的念头可以变成一本书，像那个理查·巴哈写那个《天地一沙漏》，对不对？那他的一个观念就变成一本书，那一本书让他赚了好几千万、几百万美金。啊，各位有没有看过他的传记？还蛮有钱。啊，后来是因为投资失败，所以就垮掉了。但是你想哈，一个创造性的观念可以导出一本书，那这样一个创造性的观念是不是一个实质的产品？你知道我现在是想要告诉你什么吗？你以为你去做工才有实质的产品，对不对？去上班去画图才有实质的产品，对不对？哦，你要做设计或者是要努力工作才有实质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对了，那个他不否认，但是还有其他的实质的产品是创造性的念头。那创造性念头，那创造性念头跟梦是有关的，所以梦以实质的事件来形成你最亲密的机制，而且完完全全涉及你。那梦对你多重要呢？你在梦中，呢，你直接回应对荷尔蒙跟化学做改变，然后在体内呢会产生细微而重要的层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在梦中遇到恶人追杀你，醒过来全身 一身汗，对不对？哦，汗都快流光了。啊，吓得半死！可是你会突然间觉得，假如你有高血压，我去量量看，血压突然这样低了，因为那个压力收紧掉了。那事实上，梦中呢，它完完全全在调整你的身体状态。有很多人是一梦醒过来，那些什么癌症啊、重症突然间好了，梦中它是可以治疗的，就是上次也这样讲嘛，荷尔蒙跟化学的改变。在体内通常发生微层的这个改变，你的梦跟你自己的生物性是组织呢是连接在一起的。你看哦，梦不是只有在创造性、在观念上可以改善你哦，它主要就是要也是可以改善你身体的状态，啊，所以回忆梦境可以疗愈身体健康，回忆你的梦境可以疗愈你的身体健康。为什么？因为在梦中透过那样的景象、那样的环境，它对你有直接身体上的治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看到比如说你听到一首很棒的音乐，那你会不会觉得心情突然就平静下来了？你看到很舒服的景色，比如说你到国家公园看到森林啊，茂密的森林，然后你会突然间觉得那样的一个景色对你的身体有一种疗愈的作用，对吗？好，梦中所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它用影像、用声音、用感觉完全调整你身体所要的部分。好，那你在梦中做过一次治疗，醒过来重新再回忆它的时候，是不是再重新治疗？了解意思吗？好，那不是只有身体哦，事件也是一样哦，贵人也是一样哦，钱掉下来那个也是一样哦，那个幸福的感觉再回想一下，哦，把那事情再回想有用哦，因为那个直接植入你的潜意识里面， 所以为什么 inception 一直讲说在梦中去改变对方的想法，在他潜意识里面去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防疫啊，而且那个梦中的事件直接会影响你白天啊。好，所以这里是赛斯的教导，而且我认为这个教导是很深刻的，也就是说他可以利用梦境来直接跟你的身体做一个连接，然后对生物性的组织它连在一起，然后呢细胞有关的梦的影像有密码的生物性联系。我们在上一节有提到嘛，其实我们的细胞是跟量子是一样的，我们的细胞接受这个世间曾经有的任何消息、知识跟智慧，全部都在你的细胞里面。但是细胞呢，借着做梦的时候呢，细胞把有关你生存有必要的部分呢，用影像演给你看。好、哦，而且影像对有没有用处？当然有了。好、哦，你比如说看梁山伯祝英台在里面哭回来，你就觉得好像人生没有那么悲伤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是有用的，因为影像来讲，声音来讲，对，事实上是有治疗效果的哈。哦，所以这不是一般性的说，而且是非常个别而明确的。赛斯强调这是很明确的、啊、100%跟你保证了，是很个别的而且很明确的、啊、你的梦境对你的重要性真的是超过你想象的、啊、每个梦中的物体是以最高的辨识力做选择的。你以为你乱选吗？你以为你做梦的时候无意识的去乱选一些事件，然后白天让自己受苦吗？那100种选择、1000种选择，你怎么选一个烂的 给自己？那你有没有选烂的？怎么现在是烂的？对不对？怎么会选一个烂的呢？他说，他是高度辨识力的选择。什么叫高度辨识力、啊、你是清醒有意识的，你的感觉是清晰到不行的，你就是那种希望被人家打一拳的人。所以你选的那个被打一拳的事件，然后白天被打了一拳，然后再怪对方说你怎么那么不合理。好、哦，所以这个东西哦，他告诉你说，每个梦呢，你以为你是糊里糊涂的做一些选择，他说没有，是高度辨识力的哈、哦。然后呢，每许多的层面可以当作是一个象征，也对你身体个别的细胞跟器官做出世界的讯息。这样讲好了哈。哦，在许多层面它是一个象征，其实什么东西都是象征啊。象征的意思是佛家讲的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那个业就是象征、哦、就是比如说我恨一个人，那个恨是不是一种象征？你形容得出来那恨是什么样子吗？画得出来吗？画不出来，那是个象征，对不对？好，那你的身体是不是一个象征？你的身体当然是个象征啊。你以为你这身体很实在吗？没有。你痛苦的时候看它会怎样消瘦、哦、啊，你快乐的时候会怎么样？精神饱满。所以你的身体显然是按照一个概念所形成出来的一个象征，而这个象征呢，原子电子绕着它转而变成你的身体，而且它是流体，它每一刻都不一样，所以它是象征。所以你的身体不要以为它是扎实的，你的生病也不是扎实的，你今天做生意失败也不是扎实的，你不需要界定，你是创造那个生意失败的人，而创造的人永远比创造的东西大，因为那是你创造的。好，啊，你的身体创造成这样不好，啊，或是这样好，或是漂亮，或是不漂亮，那个只是象征，因为相由什么心生，你心想出来的那个念，创造你的身体状态，创造你的环境，创造你周边的亲密关系。了解吗？所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身体呢，好、哦，个别的细胞对器官发出世界的信息，所以你的细胞可以很好，你的器官可以很好，可是呢，因为你的心有一个不好的象征，所以他们对它发生信息而形成它不好。好、哦，他说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我们很重要嘛，人生最重要就是创造性嘛、哦、然后创造性从梦来的嘛，那创造性跟梦呢，它会形成实质事件跟实质事件的实质形成的这个关系嘛。好，那我们来看、哦、他这里赛斯在那绕词句，他说 我们需要我用精确的术语来讲了。可是他说精确的时候呢，我讲得很精确哦，那么会失去更多逃过这个限制的更大问题。也就是说，一精确的什么问题都逃掉了，他没有办法精确，他只能大概跟你讲一下那个是什么样的哦。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在梦中呢，你与所形成的事件的这个关系过程是密切相连的。你用什么去形成呢？你自己的存在，好，每个生命体的存在就好像一个指挥棒一样，就好像一个按钮一样。你的存在呢，用你的信念、你的欲望跟你个人的天性，把它印在宇宙上。所以我个人的存在，本来宇宙间没有这一只猫，现在有这一只叫 Charles 的猫。这只猫出来，它就有它的猫性，它的猫性，它有它的信念。我认为人是怎样的，我有我的欲望跟我自己的个人天性，所以我会把用这些东西运行在宇宙之间。好，那么事件就从宇宙的这个重要意义来获知它的特性。也就是说，它因为你印在宇宙间，所以宇宙间就得到了、获得了你这个。因为这个重要意义所得到的特性，我们提到什么是重要意义啊？重要意义就是 significance， 就是说对你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叫重要意义。比如说，爱情对你最重要，乐为爱情故，生命皆苦抛。有人说自由对我最重要，有人说钱财对我最重要，有人说妈妈对我最重要，那也就是你的重要意义。而你的重要意义呢，它会因为你的信念跟你的欲望，跟你的意向，它会用这样来。写在这个宇宙上，而因为你的存在，所以宇宙得到了这样的特性。啊，没有你的话，宇宙就得不到了。所以他是这样讲：事件从你放在宇宙间的重要意义而获得他们的特性，所以你很重要，你很重要，你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没有人跟你一样。那。下面这几句话，我是 真的值得大家来省思啊。他说，一个大陆，大陆就是大陆块，亚洲这个大陆啊，一个大陆不会单独存在，因为它下面连着其他的其他的大陆跟其他的海洋，对不对？其实还有其他的岩石是有关的。所以呢，以你们的话来说呢，你们形成事件，使它契合群体结构、群体架构的契合。你以为你做一件事跟别人没有影响，其实不是，是大家都拼在一起的。像一幅图，一幅图每个人站在哪个位置画哪个颜色，它就像镶嵌拼图一样，是合在一起的。那虽然是合在一起，但是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也就是说你用你的心创造。那你在创造的时候，大家都同意哦，大家都同意哦。你想要被撞，是你撞你的人同意，你被撞的人同意，还有旁边的所有的人都同意。啊，你撞人，他也同意。你骗了他的钱，他潜在意识他同意。你欺负他，你同意，他也同意。因为他这里讲到说，大陆不会单独存在，意思是所有的事件都是共业。想到这一点以后。你会觉得说，是人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如果不是共业的话，它无法形成前提事件。赛斯有提到一个例子了，他说，甘乃迪总统被暗杀，是全美国人民共同同意的，包括甘乃迪本人跟枪杀他的人。为什么？因为在梦的背后那个梦前状态，大家感觉到说，当然，如果你再继续做总统的话，有可能跟苏俄的关系爆裂，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就说，那不然你玩到这里就好了，不要玩，回梦台去。他自己觉得蛮对的，玩到这里差不多，再玩下去不好。因为你要知道说，当你放下了自我以后，当你回到了。内在的世界以后，跟你在现实生活的那个肉体的这种 考虑方式是不同的。我们讲过哦，目前状态是包括生死两边，生死对目前状态来讲是一样的。台前台后，我今天上台演，演完了我就回到后台，有悲伤吗？没有哎、欸，有痛苦吗？没有啊，因为感官背后有感官啊，对不对？你在放掉肉体感官之后，你是你的内在感官哦，有感官感官不一样，所以想法会不一样啊，感官不同，当然想法不同嘛。你的视觉在内在的感官当中是千里眼，你的听觉是顺风耳，什么都听得到，什么都看得到。所以对千里眼、顺风耳跟无所不知这样的一个感官来讲的话，你不会在乎什么的，好，你只是在大家一起在演戏这样子的。但是他是说呢，虽然你形成你的实相，你并不孤独，你也不是单独形成它。你是觉知其他事件并把它纳入考虑的。我刚刚讲过，你要被侵入，除了你自己同意以外，对方也同意。你是觉知别人的考虑的条件。你今天在光是被人家欺负，侵入你的人跟你被侵入的人，在潜意识里面你都互相知道，也就是说你纳入考虑，这个事件是你纳入考虑的、哦、所以他说外表来看，那我们要讲呢，但是你讲这样的话有道理吗、哦、你这样讲有道理吗？有，因为当你这样讲的话，当你真的了解而且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话、哦、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完全回来了、啊、我可以不跟你打、啊、原来我跟你打是我自己同意的，但我怎么那么笨，我下次不要。你开始去觉察到是你同意他打你的，不然他打不到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当这个感觉回来了，然后自己的感觉完全产生之后，你对他怪的那个心、怨他的心、受害者情节完全收回来了，那你就什么样，你的感觉当中少了一个东西叫受害者，对吗？好，当你不是受害者的时候，你的感觉创造你的人生，不是吗？就是基本赛事理论嘛，你的直接感受创造你的人生。好，那你现在开始不断的在怪别人，对不起你，他不对啊。说真的了，我学赛事这么久，我还是会觉得是别人对不起我啊。好，我还是觉得说我是个受害者，只是说我的时间比较短。我说真的，我承认，好，我可能一天吧，两天，然后想说，他没干努力，这不合理嘛。那不在写我创造的实相吗？而且现在这里讲的这么清楚，哎，你今天被打是你同意的哦，你同意的哦，在心理上哦，这三者讲得很清楚哦。一个人对其他的你是觉知其他事件并把它纳入考虑的，别人打你你也知道，啊，你同意的。好、哦，他说呢，你不能强迫另外一个人去体验一件他所坚持的事情。我不要被你打，你能打我吗？你打不到。以心灵的层面、心灵的结构来讲，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勉强另外一个人去体验他不喜欢的事情啊。那对你来讲的话呢？你不喜欢的事情，人家有办法勉强你吗？没有。你不想死，没有人可以让你死；你不想遭殃，没有人可以让你遭殃。这个是就近论，真的是就近。但是你要了解，赛斯在讲的东西是就近论。当你了解到这一点，你整个力量实在自己的身上。好、哦，你怪别人干嘛？你要怪的是自己啊！啊，你不用怪，你自己知道是自己创造。我下次，哎，我自己如果家自己会炒菜的话，我喜欢吃什么我就炒什么给自己吃嘛，对不对？好了、啊，那也不要你起来早上起来都不煮饭给我吃啊，什么什么？啊，不用嘛，我自己炒一炒两分钟就好了嘛，我自己会啊，对不对？所以你自己会炒菜，你就不用依赖别人了嘛。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实相，你干嘛去依赖别人给你什么供应呢、啊？你根本不需要依赖别人给你力量啊，因为你自己有力量啊。啊，上帝是你阿爸啊，阿爸父啊，对不对？所以整个内里，我们在讲你的梦宇宙跟你梦的背后宇宙，都潜力在层层包围的护持你的感觉，有恩宠吧？ 提到他说呢，好坏，你认为是好的是坏的，只是完全忠实的追随你内在的感觉啊。啊，他挺机智，但是我把它改感觉 ，mechanism 啊，就是说好的事件、坏的事件，为什么好的事件在你身上发生？为什么坏的事件在你身上？为什么跟人家离婚？为什么跟人家吵架？啊，为什么被人家欺负？因为忠实的追随你内在的感觉，忠实的追随你内在的感觉，而且为了要变成实质，可能事件就必须要符合某些条件，然后落入适当的时空。那什么样的条件呢？哦，他说在心理上，不是在想法上，在心理上，心理上的适合，哦，什么样的适合？三个，三点，这是心想事成最高秘密。你的欲望，你的信念，你的意向，意向就是选择了，啊，哦，你选择要当有钱人啊，你选择要当漂亮的女人啊。欲望、信念跟意图达到某个程度，那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我说要到某个强度，不是只要努力，不是只要努力，不是热切的欲望或下决心的有意识的意向。那奇怪，这句话跟上一句话是冲突，你不是说要有欲望吗？那你这里又讲到说不能有热切的欲望，你不是说要有意向吗？然后你这里又说，那种下决心的有意识的意向是不好的。这就是赛斯真的想要，对不起，赛斯学派跟一般的新时代学派的差别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差别很大。也就是说，真正的欲望、真正的信念跟真正的选择，他说不是有意识的。换言之，就是无意识的。我要信上帝，我天天说我要信上帝，你是没有信上帝的，啊。你要信上帝，上帝我就本来就信了，对不对？你把手指拿出来，你说一二三四五，我有五只手指头，需要吗？不需要。你知道这个，你这个是你的手，你是知道的，不用证明，对不对？这是你的脚，需要证明吗？不需要，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脚，你潜意识的知道你的脚，你下意识的知道你的脚，你是不需要知道的，你也不需要证明它，你也不需要努力，你也不需要下决心，你也不需要那种有意识的意向，都不用，要无意识的，也就是说。产生那种感觉啊，你知道吗？我是公主啊，我是公主，需要来跟你讲说，哎，你们要知道哦，我是公主，你要对我好，不用。你会觉得说，你本来就应该对我好，因为我是公主，我本来就是公主啊。你要对我好，因为我本来就说，生来被人家对人家被人家对好的嘛。所以这里没有矛盾，你们不要以为这里矛盾。他下面更清楚地解释这件事情，他说我是指某种无形品质的集合体。什么叫无形品质？看不到的那个气质嘛。自己觉得自己美丽的那个女孩子，你说不出她 美在哪里，但她就是那么样的，自己就觉得自己很美丽嘛，是一种无形的品质嘛。像你看到我就很高贵的样子嘛，对不对？我不需要证明我的高贵给你看，因为我看起来就很高贵啊，开玩笑的，那也蛮实际的。所以精确的向实质活动集中焦点，这两句后面的这两句，它其实是在补充前面那一句。像 这几句话呢，它其实是在说创造实相的最高秘诀。各位好，那有人说哦，我想发财，我每天都想发财，我把它画下来，然后我把它画在枕头下，然后我每天都在等什么时候可以发财。那个是你有意识的，好，就好像你在煮饭一样，不断把锅子掀开来看你熟了没有，那个不会熟的。所以实质视线暗示的基本上灰实质的力量集合成一个组织。什么叫灰实质的力量？你觉得它是， 所以实质的东西是你觉得它是所形成的。好，以赛事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碰到桌子被桌子碰伤了哈，是因为你觉得桌子在这边，你如果不觉得桌子在这边，你碰不到，因为你建构你的世界。他说，倒不是你碰到了，好，你受伤，而是因为你忆起了那边有一张桌子，所以你受伤了。很好笑哈、哦，这在早期课说的。他说呢，这样的一个组织呢，他说放在哪里？放在时空范畴之外，不放在这里啦。我们这里的所有的东西哈、哦，你看到的茶杯，看到的桌子，看到的椅子，看到的人，那个都是原子、电子等人绕行而成的嘛。所以这些东西是存在时空之外。这样的一个心理组织包含一组被选择的可能性，那为什么会变真的呢？为什么有一个人坐在这里呢？为什么安妮来这边上课呢？因为他选择了一个可能性，他选择来这边听听看，那是不是一种选择？而这个选择可能当时并没有在你的选择里面，那你就突然间做了这样的选择吗？是不是？所以我是举这个例子来讲到说，很多的一种心理组织，它是被一组你的心所选择出来变成可能性了，然后其他的呢，他在侧翼那边等待实现啊、哦，所以你有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可能性。现在是说，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界定，比如说啊、哦，我今年已经四十几岁了，然后我又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学识，那你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大的这种作为，那个不可能。你如果想不可能，他真的就不可能了。你要想可能，他才有可能了。因为什么？因为不是你的经验造成的，不是你的知识造成的，是你有一个内里呀、啊，你有一个内里在支持你啊。那个内里的智慧跟知识是你无法估量的，你要不要信？你最好相信，你最好相信。所以呢，他提到说，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内里呢，他最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实现的最终发动可能来自醒时或梦中，但是代表最后的因素是灵感、欲望跟目的的加快。好，也就是说，你觉得说我顺理成章这件事情会完成，我理所当然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认为这个就。本来应该就是，比如说，有人认为到美国来是会很辛苦，有没有人这样想啊？有吗？有没有另外一个人认为说到美国来像淘金，来就会很有钱？我是后者，我是比较是后者啊。但是你知道，你有不同的想法，你到美国来你就有不同的结果哦，你了解吗？所以。那突然的发动原本的心理组织，心理组织，心理组织，心理组织是心理组织，所有的事情，物质的组织是从心理组织来的，而成为实际的发生。那后面他有提到一些比较深一点的东西，他说他提到意义单位的哈，那所谓的意义单位就是电磁能量单位嘛，它是一种电磁性，然后电磁性呢，它会启动你的脑跟神经系统来做回应，因为它是一个磁波。那事件本身呢，涉及时那存在意义单位之间极为相关的这个活动场的稳定状态，也就是说，你看了、哦、我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会变成一种磁波，而我的会有意义单位推着这个磁波变让它变成实现。所以他提到、哦、他说这样的一个磁波有多厉害呢？他说这样的一个场呢，涉及心理的回应。你心里对他的回应，你眼睛看不到他，但他本身呢，比核子爆炸那样的既爆炸性，也就是说，心理的活动爆炸成实质的事件。你在你心里面，你理所当然的认为某件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是一种心理的反应，心理回应，它会被一单位推。推的力量有多大呢？比核子爆炸还要大，因为一单位是宇宙，物质宇宙的根， 那这个微物质宇宙的根是我们叫做意识单位，意识单位造成一单位，意识单位是 最早的，然后造成一单位，一单位就是个磁波，而这磁波呢，它无所不在，它像一个情绪推力一样。这个推力呢，它的爆炸性是比核子更具有爆炸性。千万不要小看你的一个想法，蔡司说你的想法是具有片段体，想法是念想，是个片段体。你每一个心思意念，你所说出来、想出来的话，哈，具有爆炸性的威力，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们接着说，我们渺小到不行，全世界有70几亿人，那像我这一号人物，念个什么大学毕业什么之类的，然后高不成低不就的，满街都是。可是你的脑袋里面具有何止能量那么大的爆炸力的思想？好，我想赛是不会骗你的。那这些活动呢，借有一种变形跟充电，使纯粹的精神行为戳破时空，然后进入物质世界。啊，他在讲这个概念的，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想法，对不对？这个想法被一单位充电，充电以后会变形，然后放射出去，形成爆炸，吸引世界过来。你看，不要说我们人呐，就算一个最小的生物，有人做实验嘛，种两颗小红豆在实验室里面，什么事都没有。好，从另外一边找出一只蚜虫，放在第一颗红豆树上以后，这个 红豆树立刻第二颗虽然没有被咬，它一样的会产生一种克制这个虫的这个化学物质，这个第一个。第二个，这两颗红豆发出一种化学物质，在20迈外去吸引这个蚜虫的天敌过来吃它。一棵小树居然也就具有这种所谓的核子爆炸式的一种威力呢，更何况是你。它问题是我们能够信到什么程度，你信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就可以用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一单位发生在这个活动的最远处。啊，他说如果用交通工具来比的话，就好像那个太空船。那一单位呢，它容许他们在你们的世界里面着陆，但却不是它的推进器。一单位它只是推波助澜，它不是推进器哦，不是一单位在推它哦，是你的心灵加感场。什么叫心灵加感场？感觉啊，你的感觉，你对它的 feeling， 你的心灵加感场是推进器，一单位它只是一个工具，是媒介而已啊。好，那他这里做一个比喻的，他说：假如你是一个星球，他说就某方面来讲，你真的是啊，你看哦，我们看看每个星球是不是像我们身体的原子跟电子。那这样来讲的话，我刚才已经形容过了，我们的肉身可不可以想成是一个原子，可不可以想成是一个星星，可以吗？所以你存在一个非常复杂而成熟的宇宙里面，然后这个空间是被所有的精灵所填满，这个跟因为空间就是我们所谓的能量嘛，你的空间是空的，没有空间，完全没有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是质量，空是能量，质能互换，对不对？所以能量跟质量之间它是互换的，空间它不是空间，空间它带满着能量，对吗？啊，能量是什么？能量是意识，纯能量就是纯意识。啊，意识是什么？意识是想法嘛，对吗？所以空间当中它并不空啊，它载满了所有的精灵了哈。他说我们把太空的居民想成是可能事件，啊，也就是说你是个星球，那有别人，有外星人在你这边降落，那个就是你的可能事件。那作为一个星球，你可能有些特性，太空居民根本不会在某些条件着陆，啊，比如说我们到火星上着陆，我们会死掉嘛，因为不适合我们人类居住，对不对？所以你不会着陆。那哪些东西可以着陆呢？啊，比如说某些蛮像地球的环境的，你就可以着陆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要有一些条件，而这些条件代表你自己心理上的个人性。所以事件要着陆是按照你自己的个人性着陆的。好， 你对星星发出信息，因为你很寂寞，意思说你希望有些事件发生在你身上。我这颗星星在这边高高的挂在天上，没有人理我，我一直眨眼睛，寂寞，寂寞，寂寞。那寂寞需要怎样？事件发生在我身上，一段爱情啊，一段贵人之旅啊，或者一段伤心的事情啊，反正你就是有什么事件发生在你身上，然后你就觉得，哎，虽然是很痛恨，可是人生还有个目标，还不错的目标，每天都在谈这个事。哦，那个老公气死了，真想把他揍死啊！他多坏多坏。是啊，因为我们没有事件的话，我们就没有东西可谈了，我们寂寞。是啊，是吗？每天在谈，哎，那个花，那个花园园匠啊，哈，那来了老师都不把草割掉要收好，你不会跟他讲吗？说你讲了以后，他下次就没得练他，所以他没讲啊。但是他一点天天都在念他，为什么？事件降落在你的星球啊，是你的特质所产生出来的啊，所以事件跟事件就是访客了哈，他讲事件就是访客，是你获取经验跟知识的主要方法。发生在你生命的每一件，不管是对你好或对你不好的事情，是不是你获取知识跟经验的方法？当你死的时候，全身是伤，虽然你也恨那些人，但是你也知道说，原来我是被打成伤，不然你不知道伤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你说你到迪士尼去坐那个营销飞车，那么一下下来以后，魂都掉了半条，可是你还是很爽，对不对？你就是想经历一下，哦，是这样子，奇怪的，没事，好好的，然后去弄得这样，胃都快翻滚了，吐出来，你在干嘛？在体验经验嘛，在玩嘛，是嘛，对不对？因为你想说，如果肉身是假的，好，物质实际上是假的话，你只不过是透过肉身在取得经验。他现在告诉你啊，你获得经验的主要方法就是你有事件跟访客嘛。所以未来自己的火箭着陆，太空旅客呢，必须进入你的大气层，然后利用它的完整性，同时保持自己的完整性。所以事件来拜访你以后，他一定要按照你所要求的或你的条件，赛斯很会做比喻啊，他说就好像什么某处，别的某处进入你的世界的一个火箭，你看哦，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其实是什么？思想常常流进流出，但是你自己没有觉得。比如说你在这里听我上课啦，有时候听一听就恍神，到想到哎，我家炉子还没关，或哎，我明天应该打个什么电话，哦，我应该等一下回去买个菜，是不是？因为那个思想由进又由出，由进又由出，你本来就是这样啊。你的思想在这样，那你没有注意哦，你并不太注意哦，哈，你没有注意到。所以事件的话呢，它发生你并不注意，因为你常常想它，你脑袋那个喋喋不休的想法，常常是你事件所发生的原因，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这样你了解吗？哦，我们常常想那个人，妈的，哦，这个粗话不能讲。哦，那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常常在讨厌他、怨他，其实那个东西直接在扒着你的那个尊贵的感觉、快乐、无忧、喜悦的感觉，被他拉下来，你被形成一个所谓的错氧层通道，然后事件从那边降下来。了解吗？啊，三叔的比喻真的蛮棒的哈。所以他说一个相关的场哦，哎，他这里讲，他说在某程度是你吸引他们，而他们也被你吸引，啊，所以不用怪别人，我们互相吸引的哈。所以一个相关的场暂时被建立的，然后是极度充电的，然后他提供了一个内在的通路，啊，那事件就从这个通路里面进来了，而这通路呢存在你的心理层面，启动了你的感知机制。然后这个感知机制又起了反应，然后同时被你感知。讲得很简单嘛，你有一个想法嘛，啊，这个想法后来被一件事情让你感觉嘛，啊，感觉回来你又知道你感觉到它了，就这样子啊。我生来就觉得说，好像林黛玉一样哦，一定要咏诗哦，然后要说愁，对不对？也就是说，哇，那个是很优雅的事情，哦，那样的一个感觉是真的。很高很高超，很美，对不对？ 好啊，没错，你天天在那美啊，美来美去的话，后来你的人生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样子啊。你的那个想法、那个感知，在实际的生活让你体验一个哀伤的感觉，一个想法出去创造世界，你回过头去体验它，啊，你会觉得哦，就是这么回事。好，所以他告诉你呢，他说你的意向再次的，你的目的、你的信念是主要的吸力，而像一个宇宙的光束一样，在这个宇宙间苏醒 ，search。哦，所以你是创造者啊，你的意向、你的目的、你的信念，它像宇宙的光束，然后苏醒这个宇宙，然后呢，显现的条件也要存在。当然，你一旦去苏醒，它一定存在，因为彼此是会相互的。好，那最后他提到一点，最后一点，我把它结束掉哈。他说，你的宇宙是不孤独的，哦，那只不过是你好像觉得孤独了，你感受到那个孤独的宇宙，但事实上不是哦。那你自己也是不孤独的啦，哦，只是你觉得你是孤独的，因为你后面有这么多的事情在护持着你哦。在你认知的那个宇宙内，还有其他的宇宙，哦，所以在那个宇宙里呢，发生着你不觉察的事件。所以一个宇宙存在另外一个宇宙里，那事件存在另外一个事件里，因为事件会成长，宇宙会成长，哦，就好像你的细胞存在你的身体里，对不对？啊，你的细胞形成器官，器官形成你，那一样的情况，那个都是点点塔塔叠在一起的，事件也是一件叠一件的，哦，比如说这个世代，哦，比如说年轻人就是会觉得竞争压力很大，那个变成一种世界，那种感觉一种世界，而且这个东西它普遍的像风一样吹吹吹吹到全地球的每个角落，现在的孩子很辛苦，哦，很小就开始受到很大的压力，抑郁症，哦，然后那个癌症的都还蛮多的，那以前没有这种事，如果是50年前的话，那个孩子不可能有任何事情的，那就是一种类似像事件在藏着事件一样，所以任何一个特定的事件呢，是你所感知的样子，但是它是存在一个无限的事件里面，换言之就是创造里面还有创造，反正你就不断在创造就对了啦。然后呢，一个存在它是其他一个存在于一个里面无穷尽的事件的一部分。你知道你今天会作为你，是因为你有一个做梦的状态，梦中推出你，而做梦那个状态是从架构三可能是梦前状态推出来，所以为什么你这个人这么酸？因为我的梦前状态就是柠檬啊，所以柠檬推到梦境是酸柠檬，柠檬再推出去变很酸的人，啊，这个是一层推一层，所以它事件是都有相连，可是真正能够。不是说你这样被命定，他说你的感觉是启动这个所有事情的你，你可以当下改变。所以你目前的方式去体验世界，你看到的是熟悉的宇宙。那梦的世界在时空其实是很精准的，没有偶然这种事情没有。好，但可是呢，你说可是我很少看到证据。好，可是。就是这么回事。那他提到，他说呢，没有系统是封闭的。这句话在赛斯书里面不晓得讲过1000次、10000次。也就是说，你没有被限制，没有哪个系统是你进不去的，门没有办法开。你会问说，那如果我是基督徒到天堂，那个彼得也在那边锁门吗？没有啦。好，你到地狱有没有门关着让你不能出来？没有。没有门，没有限制，哦，没有一个系统是有限制的。他一再讲到这个，哦，在所有的宇宙之间都有相互作用。没有心理的状态是关闭的，你的心理状态你以为是只有你知道，没有，哦，因为我们知道，阿赖耶识的观念是所有的人的想法，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的想法，所有人都知道。所以 就算你要保持一个不可侵犯、不可摧毁的那个本质的时候，你的心灵系统还是 open 的啦。他这里提到，他说，放掉你现在你的心隔肚皮，不知道你怎么想，对不对？可是他说呢，在梦中，就像广大的大众传播网那样的操作，就要了解吗？你什么想法到梦中全部都丢出去了，所以在那边你要什么资料可以拿得到？那在心灵的某些层面，远比实质的电视要有效多。为什么？因为全民在看电视嘛，全民在投票嘛。你以为在白天的电视，不管你收视率有多好，你了不起20%、30%、40%，对不对？那我们特殊的节目80%的了不起，可是，在梦中是100%，全民看电视，全民参与，因为意识是直播，啊、哦，意识比光速还要快。所以在光速的状态之下，你的任何想法基本上是 open 的。这是赛斯说的，不是我说的，抱歉啊。所以他说比实质的电视要有效的多。然后呢，梦境可以当作是一个心理或心灵的高台，也就是说，什么叫高台呢？你上面就什么都看得到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实相，你可以看到内在的机制，哦，因为在你的世界里，非实质视线就变成实质的机制。意思是告诉你说，你看哈、哦，在梦境里面，你是等于高高的站在高岗上，啊，没有一个人的想法可以隐瞒你，所以你要什么知识，要什么智慧，要什么创意，要什么灵感，要什么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你难道还需要到大学里面去学吗？还需要博士班、硕士班吗？不需要。梦境是心理的平台，意思说每个人他都是启动这个物质实相的一个开关，一个钮。你可以，你的心思念出去比核子爆炸都还要可怕，心理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那个事情是大家一起同意的。你说这节目很棒还是听不懂？我们先把它关掉来讨论问题好了。